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肖美丽。那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恶意举报以及举报自由这个话题。从前一阵子肖战的粉丝举报 AO3， 杨奇涵举报秋晨，网友举报回形针，再到韩国N号房26万人参与无一人举报，就这么多的新闻热点事件都提到了举报这个词。那举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讨厌的举报到底是哪一种举报？年轻人00后更喜欢去举报别人吗？今天呢，我找到了我的朋友朱西西，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西西，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朱西西，然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关注性别平等方面的议题，最重要的是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性骚扰这方面。然后其实我和举报也是有一点联系的，就是我既是一个举报者，也曾经有过被举报的经历。那我之后会提起来，可能我们后面也会谈到我们讨厌的举报和我参与或者支持的这种举报有什么区别。
就我最近看到这些新闻事件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讨厌举报这个词，然后后来我就忽然想到说，好像举报不只是最近这几个新闻里面的那个含义。朱西西，你认为什么是举报？然后我们刚刚我提到那几个热点的新闻事件，你觉得里面有没有哪些不是属于举报的这个概念的？
我刚才还去百度了一下举报的百度百科，它就只有两个词，就是检举报告。
这说了等于没说。
对对，举报就是检举报告，然后与出自什么福慧全书，本乡年80以上，素有德行，从公确实举报啊，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我们看得懂人话，就主要是检举报告这两个意思。那可能从窄义的来看，它应该是向一个公共部门去举报，我们有一个举报的主体，然后有一个举报的对象，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一个申诉的对象。美丽刚才举的比如说是肖战粉丝举报 AO3， 这个里面其实这个粉丝是向一个扫黄打非部门吧，是以侵犯明星名誉权涉黄为由向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这个举报的，然后它可能符合一个载义的举报。另外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秋晨被举报和回形针的举报，它更加属于一个公开的一个批评，我觉得属于一种更广义的举报吧，就是他没有特定的向一个特定部门去申诉这件事情，最后秋晨付出了实质的一个相当于是被惩罚的代价，就是他要退出这个公共舆论，而且举报他的那个理由就是说他不爱国或者是说港独，尽管他没有向一个特定的政治部门去举报，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行为是一个长期被紧密的政治审查的一个行为，所以可以预见到这个行为的后果，他会受到一个惩罚，或者是说被消失、被封杀的这个结果。
我看到那个最近这几个新闻啊，就是这个肖战的粉丝举报 AO3 或网友举报回形针，回形针是一个科普的视频节目，那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节目，但是在这两个新闻里面看到特别明显的一个讨论，就是说他们参与举报的主力军都是青少年，甚至说是00后，包括有很多网友都说，哎呀，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学校没开学，就因为这个疫情他不开学，学生在家里太闲了才搞出这些事情。他们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的例子就是说肖战的粉丝年龄比较小啊，或者说 B 站的用户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啊，但其实我至今没有看到什么明确的数据和证明来说明这些举报的主要成员是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哎，朱西西，你是怎么样去看待现在很多评论就说青少年年轻人更喜欢举报这种观点的？
我就是不知道他在说这个时候是把这个举报当做一个正当的行为，就是更正当的维权，还是说 把它仅限于这个恶意的举报啊，但是我觉得有两种都是有的。我有一段时间在银行实习的时候，然后那个培训部的主任就会说年轻人最喜欢维权，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也跟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然后又没钱又闲，然后他是把这种维护正当权益也作为一个不好的行为，因为是给别人找麻烦嘛，然后是这样去说的。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语境下的是恶意举报的都是年轻人，我有的时候很生气说怎么就是很多人就被封杀会被举报，有的人跟我说你生气啥呀，因为微博上面这些人的平均就是学历哈都在本科以下，然后所以他们会做些事情。这两种概括我认为都是比较有问题的。首先第一种，这种正当的维权的举报污名化，不应该去维权，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当的合法合理的行为，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二种就会把这种不好的行为都概括到某一个群体的上面，比如说因为他们学历低，因为大家年龄小所以不讲道理，这就是对一个群体的污名化。真正的来说是什么都会，就是其实什么年龄层的人都会去做举报，就是他不管发生在任何群体上面，这个恶意举报它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而不是说我们要因为不喜欢这个不好的行为来去歧视某些群体。刚才美丽也说了，首先没有一个这样的数据，第二个我们知道其实在时候就是大家互相都举报，这不是一个年轻人才做的事情。更可恶的是为什么不讲道理的人总是成功呢？举报 AO3 的时候是我们也很就直观的很生气肖战粉丝这样做，但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就一举报就成功了呢？很多人会用借刀杀人，但真的举刀的不是肖战粉丝，不是举报者，而是或者说鼓励这些举报成功的还不止，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或者受教育少的人。
把这个举报的问题归类为青少年的问题、未成年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说这个举报的问题好像就没有那么的严肃或者严重了，然后把它变成一群人的问题之后，我们就不用去看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它是全民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00后啊或者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刻画，其实还是非常的符合很多时候我们对弱者的一个刻板印象，比如说觉得他们是比较傻的、没有思想的、很狂热的。不是未成年人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我在微博上天天都看到一堆的这样的人，可能他们还是拿工资来说这些傻话的呢。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年轻人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政治的资本，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渠道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社会，就是特别是这种政治举报是被我们一直被鼓励的一个行为。那我觉得也跟我们年轻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代政治教育的失败。但是可能从其他的角度来说，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处心积虑要得到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吧。
我记得你有讲过你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老师让你们互相举报的一个事情，你可以讲一下吗？
是我初中的时候，老师突然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班上的每四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长呢每天都要向老师汇报一个上课讲小话的人，还不是说你汇报有没有，还是说必须要说一个人。然后当然我就是那个脆弱的经常被举报的对象。我记得我们那个小组长恰好就是那个男生，然后他就声称比较喜欢我，他说你要回答我两个问题，不然我就今天就举报你。那我就出于对老师惩罚的畏惧我就答应了，然后他就写了两个问题特别恶心，好像是第一个是说你来月经了没有，第二个是说你有没有长阴毛。那当然我们比如说在阴道独白这个语境下，然后我们说出月经说出阴道都觉得是一种自我赋权，但是你当 你小的时候，然后是还觉得有一些羞耻的时候，被迫这样是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性骚扰。我也认为就是这种鼓励举报，赋予个人这种狐假虎威的这种机会，也会导致就是他直接的鼓励了这种我受到的性骚扰。这是我们小组发生的，那可能其他小组最广泛存在就这种更严重的霸凌。
那你们班后来有因此就是学业猛进，秩序井然吗？
不，我们班是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班。我在我们班第一名的时候，在全年级是50名。你的这个问题真好，太讽刺了。就是在分班的时候，大家的成绩都差不多，然后被随机的分在各个班，然后我们班就逐渐沦为全年级最差的，就是没有看到任何好处，除了就是增加老师的权威，给老师增加很多小眼线之外，就只是一种权力游戏。
你那个时候有因此非常讨厌举报这个行为吗？
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比如说老师家长是压迫者，然后我们应该是同志情谊，我们不是那个同志，是革命同志的同志，就是我们学生应该有一个联盟，至少是说对老师的打压是会互相去反抗的，或者是说互相保护的，而不是说一种互相揭发的。那个时候看一些武侠的电视剧，就会觉得应该讲义气嘛。老师有的时候上课没收一些人的叫什么单放机，那个时候听歌的东西，然后我也会有的时候偷偷的给他们拿下来，我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怎么会同学之间互相背叛呢？当然这种除了被老师要求的这种举报以外，其实也有一些举报应该是正当的，比如说有人受到霸凌，有人欺负别人，但是大家不信任老师，可能一般也不会跟老师说，或者是说你跟老师说了，比如说你是一个成绩差的人，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比如说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人打架，老师不管是谁的错都会怪成绩差的人。所以就是真正应该去鼓励举报的，比如说暴力这种霸凌并没有被老师或者学校去鼓励，而是这种互相检举揭发的，不一定是实情的这种检举揭发才会被老师鼓励。
对，就营造了一个更加糟糕的一个班级的氛围，并没有达到让大家变得更和谐相处的一个目标。那你现在还在关注举报是吗？
除了性暴力方面，我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就业性别歧视的举报，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微博上有一个就业歧视监察大队，这些志愿者就是持续的在发现那个有性别歧视的招聘之后，向人社部门和工商部门进行一个举报，从2012年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我也是他们第一批志愿者。我先介绍一下就业性别歧视，的一个举报，它的要求。其实，有的人可能会把举报和诉讼分不太清楚。比如说我如果是要去起诉一个企业就业性别歧视，你需要是受害者。但是如果只是举报一个企业就业性别歧视的话，你只需要看到这件事情，它的这个你看到它的广告的原网址截图，然后还要就是查它那个工商号的话，就可以去进行这个举报。如果大家想参加就业歧视监察大队的志愿活动，可以去私信这个博主，他会告诉你们一个具体的举报方式。工商部门和人社部门他有一个要回复你的规定，一个责任，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回复的工商部和人社部，他们有的时候会给企业找一些借口，比如说这个企业不招女员工是因为他们就有男宿舍，或者是说这个他因为要经常出差，其实有的时候有点站在就业歧视的这边。但是最近几年的一些举报的话，就是再这样回复的一些人社和工商部门是比较少的。 渐渐的不能就业性别歧视，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主流的观点，或者说形成了一个共识。我觉得举报最成功的一次是，那也是在2012年，然后举报武汉的一些企业之后，有一个就是虽然有一些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消极的反馈，然后有一个反馈就是他跟我说我们决定给这个企业罚款2万元，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去改变一些不好的现状的一个有公民感觉的经历。而且最后智联招聘他也做出了一个改变，他在他的网站上就提示您，就是企业如果发布招聘广告请不要就是用有性别歧视的字眼，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下拉菜单，就是说哪些会涉及就业性别涉及性别歧视这种词。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举报，和就是不管是说他的出发点还是说他收到的结果都还算是比较积极
的。我想的是我们之前在做那个家暴小疫苗的那个行动嘛，就是很多其实我们的行动还蛮简单的，就让大家打印一封给自己社区的居民的邻居的信，就是告诉大家你如果遇到家暴的话可以怎么求助，以及我们的法律里面有哪些规定。然后但是很多参与的人，我看到很多网友他去贴这个公告的时候都说他非常的心虚，非常的害怕，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在做坏事。包括我自己去贴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鬼鬼祟祟的，就会觉得就会觉得自己会不会被举报。
那你是会怕被举报什么？主要是说乱贴乱画这种还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说我乱贴乱画吧，但其实对破坏公物，但其实那个公物就从来不是大家的公物，它就是贴商业广告和那个一些文件的地方，其实没有说真的居民去用起来这个公共的空间。我知道我做的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很心虚。然后但是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一个男性在对一个女性非常凶的骂他呀什么的，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是不是家暴，然后我就想多看两眼，就停在那里，就大概回了两次头吧，然后那个男的就非常凶的追着我骂。我在想哇，你看这个家暴男他可以在公共空间如此的自信，如此的洒脱，放任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但是我要去做一个贴一个公告这么小的事情，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我会非常的心虚。我觉得这也是就像我们讨论的这种恶意的举报，以及我们真正需要的这种举报违法犯罪、举报伤害他人的行为的举报之间的那个差别。
对，你说到去举报家暴的时候，我前几年比如说去举报别人家暴，警察还会问我你跟这个受害者是什么关系，我就一定想说一个我们的关系近一点，就怕他不去管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个第一个就是说越是弱势的人越容易自我审查，并不因为你更错，而是因为你处于更弱势的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举报，就是我们为什么举报家暴、举报性骚扰这么担心恶意举报的人可以理直气壮的，我不对自己做任何说明，就是说哪些举报更被鼓励。其实我们的举报权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举报权，就是比如说是政策，比如说国家或公权力更加在意的事情，我们对他是有举报权，觉得非常有底气。爱国被宣传为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监督和审查任何人爱不爱国。比如说这种随地吐痰或者说乱写乱画，这个是被认为是我们的素质教育中这个有素质的，所以我们去贴广告的时候觉得这样更容易被人批评、被人举报。然后还有你刚才说这个贴张贴这种提示，让我想起地铁啊、公交里不停的说我们要遇到乞讨卖艺的要去拒绝、要去举报，是不是？ 就是会有这种循环的广播。但是当我们想把禁止性骚扰的标识去贴到公交上，贴到地铁上的时候，那我去写这个建议信也写了几年推这个标识，然后还是特别难。所以谁拥有在公共领域的去提醒大家的权利，谁拥有举报的权利，我们在什么领域内才拥有举报的权利，其实都是被提前规范好的。
对对，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去自由举报的那个范围，其实可能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就是可能并不能帮助到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更大的更抽象的一个对象，我们是可以去捍卫他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去捍卫活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权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要举报起来就非常
困难。对，这个时候我想引用一下我喜爱的刑法老师罗翔的一句话，他说你越是爱抽象的人，就是你只能爱抽象的人，就说明你越讨厌具体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恶意的举报，更多情况下你在侵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爱一个抽象的国，但是我不爱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或者说以爱这个集体为口号，我去攻击去仇恨去打压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回到一些更日常的一个关于举报的话题，我问了一下我的朋友圈里的人关于这个恶意举报的事情，其实大家最多谈到的还是我们在微信微博上的那个举报按钮，包括微信群里面的举报按钮。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就只能猜测说，哎，我这个群是不是真的被举报了，或者是我的微博消失它是不是真的被举报了，还是说它是以举报之名，它是以其他人在举报我为名义，但其实不是被人举报了，它就只是被删掉了而已。我觉得这个举报的权利也是被滥用了的。
其实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在什么领域内被允许举报还是比较像，比如说这个平台审查你，你举报的方向跟这个平台审查的方向一致的话，它就会很快的被删除，或者没有人举报它也会删除你。我也按过这个微博的举报按钮，比如说像酷玩实验室，他发表一些不实的话去人身攻击的时候，就是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构陷的罪名，还有他的一些材料都是假的，然后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按了那个举报的按钮，但是他的文章就没有被删除。还有一些明显涉及到性别歧视或者性别暴力的文章，我去举报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种你干净的效果。
除了这个狭义和广义的那个区别之外，我觉得我们会很厌恶某一种举报的行为，那我们厌恶的这些行为和我们赞赏的这些行为背后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对那个举报很厌恶的时候，他指的举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言论审查，我会把它界定为一种恶意举报，就是他的举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是我不喜欢你，然后我去要一个更有权利的人来消灭你，就不让你发言，这样子给这个举报者一种自己有权利可以控制别人的言论或者说控制别人的那个命运的感觉。它还是一个就是权力的滥用，但是它这个权力不是那个比如说公民的正当的权利，它是相当于就是利用了国家权力，它是来去打压一个个人。恶意的举报它通常是举报人的后面站的是一个公权力打压个人的一个背景，然后他利用这个去针对某个人，所以是他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就等于是看你是站在你是鸡蛋打鸡蛋还是鸡蛋用墙去打鸡蛋，是这个区别是吗？
对对，其实这是不是有个成语叫狐假虎威，哎，是不是这么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觉得比如违法的行为是应该去举报的，但是那些比如说举报秋晨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不爱国，或者 或者是你的言论没有那么积极的去爱国，那你就是犯罪。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这些性别歧视、性骚扰、家庭暴力这种，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行为，它是有个明确的违法的行为和侵害了明确的个人的利益的行为。那比如说举报不爱国，这个其实它首先它有一个主观性，然后或者说就什么是爱国，它是模糊的。你可以说什么都是不爱国，是吧？那我不喜欢一个爱国片，我认为它拍的不好的话，也会有人会批评你不爱国。之前是不是对战狼的评价，就是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次关于电影的评价会被人攻击，爱不爱国这样子。他那个行为界定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模糊，它是一个模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但是你对那个当事人，就是说你举报对象的这个伤害是立竿见影。第三个就他跟这个举报对象并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比如说把他和民族这种捆绑在一起。还有一个最那个就是说他不用付出任何成本，他只用要对方付出成本。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微信群看到说这个群被举报了，他是隐身的，这个真实性不需要受到审查。就是这个首先这个信息的真实性 不受到审查，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份不受到审查，就举报者的身份，所以这个就相当于空手套白狼，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反过来，我们去举报企业就业性别歧视的时候都要写自己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工商部门和人社部门不会因为你就写了一个举报信，你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单位去性别歧视他就受到惩罚，你要把证据都寄给他。 MeToo 运动中有的人也会把他和这种恶意举报和大字报混淆在一起，然后去攻击这种 MeToo 运动。但其实在 MeToo 运动中不断的受到审查质问的都是举报者。我们都知道，就算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不同的人证发现这个人性骚扰，然后他也不一定受到惩罚。然后我记得好像就唯一一个判决赢了的是刘猛性骚扰，然后还有的就是说学校去惩罚一些老师的话，迫于舆论压力，学校也是经过调查，就是他的性骚扰已经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然后他不一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相反这个受害者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所以这个跟恶意举报的空手套白狼空穴来风也会惩罚这个对象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从这事情的明确性，还是从受害还是从举报人和举报对象的这个不成比例的成本来说。
我之前看到的网上对于这个宪法里面有没有举报权的那个讨论，他的那个评论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所谓的恶意的举报它其实是一种行政权的扩张，它是不会走司法程序的。像朱西西刚刚讲的，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的一个标准，它就像一块那个尚方宝剑一样，只要你拿出来，你就是遇神杀神，遇佛斩佛。它不是一个对大家来说公平的一个东西，它反而像是一个没有限制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甚至是现在大家很愿意去用这种尚方宝剑的人来说，之后可能都会变成一个更加互害的一个社会环境。
有举报必处理，有一些学校它就是这样，就是说学校也会调查，但是说只要有学生举报，但是必处理。那我就算是我是诬陷的，我也不用付出什么成本，那是不是也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呢？一个举报成功了之后，对别人也会有一个示范效应，他会有一种就是权力的膨胀感，我可以审查任何人。但是反而比如说像 MeToo 运动里面的举报，后面他没有一直持续呢。首先很多受害者受到一些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审查中受到一些二次伤害。第二个就是说受害者付出这么大的成本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然后施害者得到一个实质性的惩罚。甚至还有比如说像朱军去反诉贤子，还有 王敖被那个他举报的人一个反诉，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消极的，给人一个消极的示范。嗯，还包括比如说这种公开的举报信，我们可以看到他随时都在被删帖，这种攻击受害者的这种言论却一直没有被删掉，就是却不会马上被删掉，却铺天盖地都是，这也是说这种成本和收效的一个不成比例。
朱西西，你刚刚说就是这种恶意的举报它没有根据明确的法律，那我就在想说别人可能会这么问啊，你看他们举报那个淫秽色情，这不也是违法的吗？对不对？你看这个家庭暴力法也才2016年才建啊，以前也不违法呀。就比如说我觉得某某某的言论他四舍五入基本上就是100%的某毒和某毒啦，那都法律都会有一些管不到的地方，为什么你们就是对的，然后我就是恶意举报呢？朱西西你会怎么回答？
先说第一种，这种向公共部门的举报吧，不论是正当维权的举报还是恶意的举报，他们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来判断的时候更多是从价值道德或者是说动机层面。那我理解的就是恶意举报它是从攻击和打压一些个人或者群体为目的，像正当维权的举报的目的动机主要是保护维护一些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利。这样说可能有一些听起来有一些主观，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它实际的表现上来判断。就拿肖战粉丝举报 AO3， 肖战粉丝他是选择性的举报这个淫秽作品，他只针对就是同人文，他不是一个为了消除这种违法的淫秽作品为目的。我们就不会只举报异性恋的家暴，不举报同性恋的家暴，我们只要看到他符合这个我们都会去举报，这个目的是消除这个暴力，而不是针对某个群体。那另一种形式的举报就是在公共平台的公开举报，它的门槛更低，所以就是会有更多人采用这种公开举报的方式，而且从另外一面就说明就有更多的人受到这种举报的影响。从形式上来看，公开的恶意举报和公开的维权举报好像就在形式上比较相近，都是个人举报个人，然后都是借助一个公共的舆论，但是仔细比较他们的性质来说，就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首先来看这种恶意的公开举报，其实它看起来像公共舆论求助，但是它真正需要借助的力量并不是公众的关注，而只是要符合无处不在的对公共空间的言论审查者的这个兴趣就行。比如说这种恶意举报他会举报的就是政治不正确、不爱国、政治敏感、某毒某毒，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已经在无处不在的审查之中，他做的只是说作为这种审查的触手，让他们再深藏一点，让更多的人受到这种封杀和打压。然后对他的条件来说，前面说了不需要实名，在这种恶意的举报中这种更夸张，比如说因为他举报的行为就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行为，你都不知道这个举报者是否存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账号了帖被删了，我们去猜是哪句话有问题，哪个议题不能说，每个人都不知道。然后这个审查者删帖者也不会给你一个解释，没有提前制定这样的框架。正当维权的公开举被提的更多的就是 Me Too 运动，比如说把公开的维权举报和向公权力的维权举报比起来来说，可能向公权力举报只有公权力一方来核实你就够了，然后这种公开的维权举报是受到所有人的核实，就这样它的门槛其实可能更高一些，不管是说比恶意举报还是比这个像 单独向公共部门的举报，他有一个不断的要证明自己的过程，他举报的事实也是客观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的。就像性骚扰，虽然我们国家没有性骚扰法，但是不管是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都对性骚扰有一个大致的界定，并且国际上的法律上面来说它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界定标准，很容易判断，还有它会要明确的阐述我投诉的就是这一个或这一系列明确的行为。所以说它不论是说从举报者个人还是举报的行为还是说这个行为的界定标准都是比较明确的。他这个和恶意的公开举报不一样，他求助的对象并不是审查者去迎合审查者的兴趣，他求助的对象是公众的一种正义感，然后共同的去督促公权力再去负起管理这个行为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求助者是求助公权力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救济之后转而向公共平台然后来求助监督对方监督公权力去修正自己的前面的一些消极作为。所以他跟恶意的公开举报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其实是一个自下而上去监督公共部门负起保护个人或者群体的责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求助者还是关注者来说，个人都会感到一种行动的力量，然后人与人的之间的连接也加强了。所以就是公民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有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而恶意的举报中，人与人之间是增加的是这种不信任和恐惧，所以他俩的就是完全相反的效果。恶意的举报对个人是一种去权化的过程，不断扩张公权力。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很少数很少数的人拥有很多很多的权利，然后很多很多的人拥有一点点权利，就等于是这个权利的分布它是一个倒三角的结构。为什么刚刚你说他们是借刀杀人呢？对不对？因为这个刀不在我们的手上，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尚方宝剑，这个恶意举报它其实是认同这种权力结构的方式。每一次的恶意举报其实都是对这个倒三角形结构的一个加强，弱者之间互掐，然后在这个互掐当中甚至会向上上交更多的权利，不管是 rights 还是 power。 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比较正当的维权的举报，它其实是往上面把上面的权利一点点的往下面挪的一个过程。就如果说这个恶意举报就像是一个瀑布一样的话，那这个正常的维权举报其实就是有非常微小的力量逆流而上的往上游去流，就是试图把这个倒三角形的结构给变得更加的均衡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这么的容易，一个这么的难。最后的话我想跟朱茜茜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了，我们怎么样去用好举报这个工具。
就像这个职业歧视监察大队他一开始的举报，比如说我举报了240多个企业，只有一个受到了20000元的惩罚，他会回复很少，但是正当维权的举报或去坚持去做下去，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一些法律上其实已经规定你的权利会去被激活，然后它会变成一条很多人可以去走的路，它会从一个空洞的条文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实践的权利，然后维护更多人的具体的人的权利。那对于恶意的举报的话，我一段时间都有一些觉得自己活在这种被举报的恐惧中，然后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这种某种程度的失语又有一些懦弱。所以既然你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举报是吧，都可能被举报，所以我们就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最近买了美丽家的一件卫衣，上面的写的字我很喜欢，我比恐惧本身更强大。我觉得最基本的是我们不去做这个恶意的举报人， 第二个少给自己这种自我审查，该说该吃吃，该喝喝，该说说。对，因为我实在也没有想到这种应对的方式，因为其实是没有的。
嗯，对，你怎么看待那个比如说肖战的粉丝他举报 AO3 之后，然后很多讨厌他们举报行为的人就开始让肖战的明星凉掉。在那个杨奇涵他举报邱晨之后，大家就说杨奇涵这个人很垃圾，然后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应对的方式呢？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平行道理，我解释一下，可能不太精确，就是有一个更强大的人来暴力，就是说来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反抗比你更强大的人，只能去互相暴力跟自己同样弱势的人。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痛恨举报者，是因为首先那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愤怒很比较一样，就觉得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我们都差不多的弱势，为什么还要互相攻击，就这种情感上的一个不接受。第二个就是那我就说 AO3 的这个案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反抗这个小黄打飞办公室，是吧？就是说其实封杀这个网这个平台的是他是一个公权力，然后大家去声援，那就变质了，这个行为就变性了，就是官告明告官之类的，大家觉得这个成本很高。但是我们最能接触到的最能反抗的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平行暴力的人，比如说肖战的粉丝，比如说杨奇涵，他们可不可恶？他们是可恶。然后我不能说这个借刀杀人的人和直接举刀的哪个责任更大，他们就是都洗不白但是我们只能对我们的能力只能达到去攻击他们。好，也有人要看这种，也有人发出要看我们要看同人文这种声音，他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主流的声音，不被这个平台允许。
对对对，然后更多被听到的就是年轻人不行啊，00后完蛋了。
对，个人攻击个人，所以说不管是恶意的举报攻击个人，还是说是这种被举报者反过来去攻击举报者，就是这个人的和个人之间的暴力更加被允许吧。
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像朱熹刚刚讲的那几点之外的话，还有比如说我看到他们有很多人在提出我们要看同人文，我们也可以去在这些机会里面喊出这样的口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要去我们也要去主动的运用这个不太好用的举报权，就比如说去举报那些传播剥削女性、剥削幼童的那些作品的那些网站。对，这也是我们可以现在很多网友也在自发的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去收集那些像类似于中国的 N 号房的那些资源，然后我们去举报掉他们。或者是当我们看到家庭暴力、性侵害、或者是那偷盗行为、抢劫行为，我们都应该去用起自己的举报的能力，对，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利，让这个举报成为我们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我们互相伤害的一个武器。
既然害怕这种恶意的举报也没有用，咱们就别害怕了吧。
好有建设性的意见。
对，就是
因为其实你那个自我审查要耗费很多精力，而且与其把力量放在成为攻击自己的一份子，还不如把这个力量用来这个精力和力量用来去做一些正当维权的举报，保护自己和更多的人。哎呀，太正能量了。
朱熹刚刚说那个害怕没有用，不然我们就不害怕了吧，那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虚的一个建议。但是我想到说这种恶意举报的环境，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很多人都不敢说话，或者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可以谈论可以进行交流的一个空间，其实是真的会影响人的思想，就它会让人的思想越来越 担保，然后让我们的勇气越来越少。其实它是一种恐怖主义的一种控制大家言论的一个方法吧，让大家都陷在这种很害怕的然后自我审查的一个氛围里面。但是前阵子我看到那个艾芬医生的那一篇关于发号人的文章，以及那个文章被删之后很多人的接力的行动，我觉得我还蛮受鼓舞的。所以虽然很多人他们都不断的被禁言啊，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人在勇敢的努力的去谈论禁止去讨论的那些这些话题。就可能我现在还是很害怕，比如说在这期节目里面我可能还是会删掉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做的是比我平时更多迈出去一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这个节目能剪出来多少，但是还是觉得是很有收获的一次对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听到，也欢迎大家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荔枝、 Spotify 和苹果自带的 Podcast 的那个 App 里面关注我们的有点田园。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